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一起阅读教宗这个特殊的圣年啊，慈悲圣年的诏书啊，慈悲面容。我们这个作品一共有15号啊，15个段落。我们上一次已经看了前面第13个，我们接着看14号开始。那前面一部分是教宗他解释为什么他要宣布这个特殊圣年，给理由以及方法，给理由了，跟这个圣经里面特别的强调旧约到新约啊，天主都是慈悲对待他的子民。那么现在就是从14开始教我们怎么样过，怎么过这一年啊，从这个14号开始啊。首先谈到朝圣啊，那是让我觉得很开心啊。好，我们看一下啊。朝圣在圣年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朝圣代表我们每个人在此生的旅程。一生本身是朝圣之旅，人是过客，旅途中的朝圣者迈向渴望的目的地。同样，每人该按自己能力所及做一趟朝圣，抵达在罗马的圣门，或抵达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圣门。所以教宗首先邀请大家按能力一定要朝圣一次，在这一年里面，或者呢有能力可以去罗马，或者在地方主教所指定的地方啊，去经过那一个圣年而特别开的慈悲的圣门。这是一个标记，指出慈悲是要达到的目的，要求奉献和牺牲，愿朝圣成为一股悔改的动力，跨过圣门寻获力量，去拥抱天主的慈悲，并奉献自己，以慈悲待人，正如天父慈悲的看顾了我们。好，这个写得很美哈，这是朝圣是一个努力啊，愿意达到特殊目的的。我们平常大概很少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就去朝圣就完了，去干嘛？去朝圣啊？什么目的？朝圣。那这边教宗很清楚怎么样成为一个悔改的动力。这个圣年让我们达到慈悲啊，透过这一个旅程，让我们人变成慈悲的人，像天父一样慈悲。前面解释过的这个话，这个是一个过程。朝圣是一个从人的具体的行动啊，带动我们整个人的悔改跟皈依啊，变成像天父。这个圣年的朝圣有一个目的嘛，让我们成为慈悲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朝圣的步骤，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们不要判断，也就不受判断；不要定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赦免，也就蒙赦免；你们给，也就给你们，并且还要用好的，连按带摇，以致外溢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给人，也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所以首先教宗推荐路加福音这段话啊，告诉我们就是用表达我们的慈悲。首先是不要判断，然后对人宽大。好，主给我们最重要的要求是不要判断和不要定罪。任何人若想不受天主的判断，自己就不要判断弟兄或姐妹。人判断时无非只看外表，然而天父却看到灵魂的深处，在猜忌和嫉妒情绪下所讲的话多么伤人。讲别人坏话无意抹黑破坏人的名声，使人成为流言蜚语的猎物。就是喝咖啡可以，不要聊是非，好不好？不要判断和不要定罪，正面来说是懂得接纳每个人的长处啊，就是消极说不判断不定罪，积极说啊，要懂得接纳看人的长处啊，不要让我们的片面判断和成见伤害他人，但这仍不足以表现慈悲啊。耶稣要求我们宽恕和施予，我们应该成为慈悲的工具，因为我们首先获享天主以慈悲相待，我们应该慷慨待人，因为天主慷慨大方的配降恩泽给我们。所以要求我们积极一点啊，积极。首先是呢，接纳每个人长处，要更进一步啊，对人展现慈悲啊，宽恕跟施予。故此，如同天父满怀慈悲是圣年的格言啊，这个 motto 啊，主要标题语嘛啊。 在慈悲中我们找到天主爱我们的证据，他完全交出自己，恒常的甘愿的不求回报。我们呼求他，他急来救助。教会每天祈祷的开端词多么美丽，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看这句话我特别高兴，因为你们听懂这句话。我想很少人知道这是教会祈祷的开端词，很少人知道，对不对？我们练日课我们知道嘛，对不对？感谢天主啊，感谢各位平常的参与啊。我们所呼求的救助已是天主向我们施予慈悲的第一步啊，就是呼求天主。好的，当我们软弱时，天主来救助我们。天主的救助在于帮助我们接受他的临在和他与我们的亲近，日复一日。当我们被天主的怜悯所触动，我们对待他人也会更怜悯宽大。好，你看教宗写东西啊，就是他就是直接在这个教会的氛围内啊，就是用那个我们这每天的时辰祈祷、日课祈祷的话，就直接就用啊。他就假设大家都跟他一样念日课，这个假设当然不成立，对不对啊？但是很多人成立的，但对普世，那这表示说一个私下的期望，大家应该是听懂的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到这边是应该要能够听懂的。如果说我们说台湾教会150年了，那教宗这句话，你说每天这个祈祷的开端词，你就问哪里啊？那就完了嘛，就不懂教宗的话，本来是应该懂的，因为这教会每天鼓励我们做的事情。好，我们看第15号。在这圣年，我们期盼获得向生活与社会最边缘的人士开放心怀的经验。所以第一个谈朝圣，第二个谈什么？接近边缘人啊。边缘人士是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今日社会有多少生计不稳和痛苦度日的情形？多少人无声的饱受遍体鳞伤的煎熬？因他们的呼喊被掩盖，被富人的冷漠遮蔽。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最近这个欧洲的叙利亚的难民的问题嘛，啊，很多人就是用铁网啊遮蔽怎么样？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也有他们的理由啦。但是你就从整个的人性观点来看，就是这边谈的，就是把怎么样冷漠遮蔽别人的苦难。在这喜年中，教会奉召教要去治疗这些创伤，以慰藉之油舒缓，以慈悲包扎，以精诚团结和不懈的关怀医治。我们不可流于贬义人性的无动于衷或一成不变的日常任务，导致我们发现不到新事物。我们要抗拒只懂得破坏的愤世嫉俗的心态，我们要张开眼睛看到世界的不幸，看到弟兄姐妹因尊严被漠视所受的伤痛啊，有很多这个字眼来自于医疗的字眼啊，这里面要我们真正的能够打开眼睛啊，就不要这个对这个社会冷漠了。德拉萨姆讲这话，德拉萨姆说爱的反应不是恨嘛，爱的反应是冷漠嘛。啊，这话我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大家都懂的一句话，可是呢，冷漠还是一直存在的啊，这很可怕了，这样子。让我们承认，我们被催促要聆听他们的喊冤啊，我们要走到他们当中，支持他们，使他们因我们的临在、我们的友谊、我们的手足之情而感到温暖。愿他们的呼喊成为我们的呼喊，让我们与他们一起打破冷漠的藩篱。冷漠实在极度猖獗，并掩饰我们伪善和自我中心。教宗的话有时候是真的是很严厉的哈。我热切渴望基督子民能在这喜年思索慈悲的神行哀矜善功啊，这是唤醒我们良知的方法。因为社会的良知面对贫穷已日益麻木，让我们深入福音的核心，在这里穷人尤其体验到天主的慈悲。耶稣在他的宣讲中使我们认识这些慈悲事工，好能分辨我们是否像耶稣的门徒那样生活。好，从这个走进边缘人啊，不要那么冷漠，到积极的怎么样，要做一些善功啊，分两种，神跟行，就是内在跟外在，精神跟物质，这个神行啊，下面要谈。 我们要重新发现这些形哀经啊，这个翻译真的是太古典跟文雅，就是有形可见的了，具体的啊，你看一看，哦，饥者视之，渴者饮之，裸者役之，收留旅人，照顾病人，探望求者，埋葬死者，但也不要忘记啊，神哀经啊，先谈这个是形哀经，很清楚，这是马太福音25章。对不对哈？来的话哈，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饿了，给我吃。好，但不要忘记神哀经啊，精神性的哀经怎么样？解人疑惑，教导愚蒙，劝人悔改，安慰忧苦，赦人侮辱，忍耐磨难，为生者死者祈求。啊，就是这个也可以做啊，就是注意到真正要有一些实际的慈悲的善功要做，这样子。我们无法逃避主对我们所讲的话，而这番话将成为审判我们的准则。我们有没有给饥者食物，给渴者饮水，给赤身裸体者衣服，花时间陪伴病人及坐监的人。这个翻的文太典雅了，看可以，这个练可能就听不懂了，我把它几个字改一下。还有，我们也要回答，我们有没有帮助人解惑，使他们免陷于失望以致孤寂？我们有没有帮助千千万万活于无知的人克胜愚昧，尤其让被剥夺基本生活所需的儿童脱离贫困的桎梏？我们有没有走进孤独者和忧伤者？我们有没有宽恕得罪我们的人，弃绝引发暴力的各式愤怒和仇恨？我们有没有拥有天主的耐心？天主如此缓于发怒地对待了我们，我们有没有在祈祷中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于主？啊，这是我们要答的问题。啊，有没有啊？哇，最好我们最后一条，我们应该要多多的为弟兄姐妹们祈祷，在碰到他们这些困苦的时候，这样子，这个至少要可以先开始嘛。基督本人啊，亲临于这些小子的每一位身上啊，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弟兄的啊小子啊，基督本人亲临这些小子的每一位身上，基督的身体有形可见于受酷刑、受压迫、受鞭笞、忍饥受饿、流离失所者身上等等的啊，等待着我们的肯定、抚慰和关怀。我们不要忘记甚实质若望的话。当我们预备离开此世时，我们要接受审判，爱是审判的基础。当然还是来自于马太福音25章嘛，就是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近人，这是我们要被审判的基础。好，第16号，在路加福音我们找到另一个重要的元素，有助于我们以信德善度喜年。好，这我们要怎么度？以信德啊，第三个方法要有信德啊。路加记载，耶稣回到拉撒勒啊，在安息日，按他的习惯进了会堂，有人请他读经和解释经文，那是出自伊撒伊亚先知书啊。经文说，五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治疗破碎了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释放狱中囚徒，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这段话我们都很熟，路加福音第4章啊，引用这个伊撒伊亚的话，不止引一段，很多圣经放在一起的，但一般以伊撒伊亚做代表，这样子。上主施恩之年，或上主慈悲之年，这是主所宣布，也是我们现今渴望的一年。这孝忠这个麦德只希望给这一年慈悲之年。这圣年将要展现耶稣使命丰盛的恩惠及先知之言的回响，给穷人送上一句安慰的话或一项安慰的行动，给在现代世界被新的奴役方式所束缚的人宣告释放，使自困愁城而紧闭心眼的人重见光明，给被剥夺尊严的人恢复尊严，让宅男走出住宅，也许啊，加一句我不知道。当基督徒以见证回应信仰的召叫，耶稣的宣讲便再度成为可见的。愿中途的训诲与我们相歇啊，行慈悲的应该和颜悦色。客客气气的和颜悦色展现慈悲。好，第17号， 尤其应当更热心的善度这禧年的四旬期啊，第四个了哈，第四个，你们从朝圣开始嘛，第四个了，朝圣，然后接近边缘人，然后信德，然后这个是啊，善度四旬期啊，这一年应该更热心善度这禧年的四旬期，使这成为啊，使成为庆祝和惊艳天主慈悲的特殊卓越时刻。圣经中许多章节都适合用于四旬期各周的默想，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天父慈悲的面容。我们可以重复米盖亚先知的话，使我们成为我们的心声啊。他说圣经里面很多话可以用，因为举个例子，首先例子是米盖亚的先知书的话，第七章啊，哪里有神相似你，赦免罪恶，宽宥他的基业，移民的过错，不坚持愤怒于永远，反而喜爱仁慈，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邪恶踏于脚下，将我们的一切罪过投入海底啊！就要我们多默想这些话，默想这些慈悲的天主面貌的语言啊！在这祈祷斋戒行爱德善功的四旬期内，可以更具体的默想伊撒意亚先知的话啊，我所重义的斋戒，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废除恶上的绳索，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里，见到赤身肉体的人给他衣穿，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若这样，你的光明将要射出有如黎明，你的伤口将会迅速的复原，你的救援要走在你前面，上主的光荣要做你的后盾，那时你如呼喊上主，必要福允，你若哀求他必答说我在这里，你若有你中间消除欺压指手画脚的行为和虚伪的言谈，你若把你的食粮施舍给饥饿的人，满足贫穷者的心灵，那么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幽暗将如中午，上主必要时常引领你在干枯之地，使你心满意足，便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你将成为一座灌溉的乐园，一个总部和谐的水泉。很清楚了，教宗是翻了一番啊，四旬期的弥撒选经，然后用了这边告诉我们，那个是一个好的方法，在将来碰到四旬期之后，明年啊碰到四旬期之后读经的时候呢，多多的想一想这些话啊。17号啊，每个教区应在四旬期第四主日前的星期五及星期六举行奉献24小时给天主啊。下面一个具体的方法教我们怎么做，全世界每个教区啊都应该这么做啊。四旬期第四主日前，星期五跟节六啊，就是一天一夜了，24小时献给天主。这样，众多人，包括青年，回来参加和好圣事，借此经验，他们重新发现回归上主的道路，善度热切祈祷的时刻，找到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再度将和好圣事置于中心，好让众人亲身体验天主慈悲的宽宏大量。为忏悔者，和好圣事将是获得内心真正平安的泉源。所以呢，教宗要求我们那一天啊，特别的朝拜圣体，然后呢怎么样领受和好圣事啊，一起。我会不厌其烦的重申啊，听告诫者乃是天父慈悲的真实标记。我们不会自动成为优秀的听告诫者，只有当我们设身处地容许自己成为忏悔者，寻求上主的慈悲，我们才会成为优秀的听告诫者。请不要忘记，作为听告诫者是参与耶稣的使命，成为坚定不移的神圣之爱的具体标记。这神圣之爱常常乐于宽恕和拯救。这当然是针对这个圣职人员的话了，教我们怎么样在圣事中服务。那首先怎么样得自己成为一个忏悔者，自己得该常常领受和好圣事才行。我们做司祭的，领受了圣神之恩，为赦免罪过，而我们也要为此负责。我们并没有玩弄和好圣事的权利， 反之，我们要透过和好圣事，做天主慈悲的忠诚仆人。每位听告解者接待信友时，必须如同浪子比喻中的父亲，走上前迎接儿子，纵使儿子挥霍了自己的家产。提醒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和好圣事的施予者。听告解者的召教是拥抱悔改的儿子返回家园，并因儿子回家而洋溢欢乐，让我们也不厌其烦地走出去，走到那站在外边无法欢庆的另一个儿子，给他解释他的判断在父亲的无限慈悲面前显然是严苛不公和毫无意义的。一个是前来忏悔的小儿子，一个是在外生气的大儿子，那么作为父亲的两边都要照顾到，都要给他好好的教导跟规劝，宽恕跟接纳。听告解者不要问无用的问题，而要如同比喻中的父亲，打断浪子预先准备好的讲词。请听告解者学习接纳每位忏悔者从心头涌出对获得援助和慈悲的央求。简而言之，时时处处任何境况，无论如何，听告解者都是被召教以慈悲为首要的标记。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教导，教导我们这个听告解者。不过我自己这是作为这个一个小小的听告解者，感受到这个来领受圣事的人就是像这个浪子里面这么急切讲话的人还实在不多，都是比较是志士的，或者就是很多里面就是人想不到什么罪或者告别人的罪，这例子很多。但我们应该帮忙了，应该帮忙。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整体教会教育的问题，整个教会的信仰的培育的问题，这是很清楚。当然，教宗今天这个他谈到慈悲嘛，他比较重点放在这个。施主上面是这边展现慈悲嘛，所以忏悔者是来领受慈悲，所以他这边在此不谈所以这他不能够在一个话题里面谈一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今天这边谈的是我们这个听告解的人该有这个态度，我觉得非常好的讲的。18号在这圣年的试巡期内，我打算派遣慈悲传教士在教宗自己要采个行动他要派遣什么慈悲传教士他们是教会慈母般热切寻找天主子民的标记为使天主子民得以进入父牢的慈悲奥基，因为慈悲是信仰的基本，我将授权这些施铎连保留给宗座赦免的罪他们也能赦免，使他们作为听告解者的权限范围更为明显。就是有一些罪像我们神父们在圣事里面有一些罪，一般良心罪我们都可以赦，但某些罪比如说是保留给主教的我们就不能够赦神父罪我不用跟你们讲了，免得你们去犯，对不对那来的时候呢，如果正好来过来办，神父跟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权利那么你应该去跟主教，那么说我有责任帮你们去联络或怎么，愿不愿意那有一些呢是保留给什么宗座才可以设，很清楚。那他里面现在教宗在这一年呢，他要把这个权利呢要给一些人保留给他的，那他可以把权利给人嘛，他就要给，当然不会给全世界神父，不可能的。我想不至于这么做，他派这些人出去不要可能，他可能说他会我不，这边做法没有写，我猜了，他可以指定比如说某个地区的主教团一两位主教，那个主教可以指定两位神父说不定了，就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东西，这样子说。那以前，我倒像以前我讲过，以前譬如说以前那个堕胎的罪神父不能赦现在这个保留取消了就是慢慢看，这当然这个教会法的问题一般教我们就不用这么多细节了这保留的东西我们要知道这很清楚，这样慢慢看。那现在是怎么样？现在基本上真正保留的已经很少很少了大家都是让教会已经真的是表达了非常深的慈悲的面貌尽可能让忏悔者可以领受到这个宽恕，但还是有一些。那今天教宗说了，这一年他要做一个特别的行动，要把这一个特权给某些人可以做。大概我相信只有这一年了，这是一个所谓的慈悲传教士这个解释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成为慈悲慈父的活标记随时准备 欢迎寻求宽恕者。他们是慈悲的传教士，因为他们将是真正与人性接触的促进者，释放的泉源，任重道远，为排除障碍，使人重拾洗礼后的心声。中途的话将引领慈悲传教士，因为天主把人禁锢在背叛之中是为了要怜悯人。天主不是把人关在一起而开心的了，就我们判人有罪或惩罚人都是为了要让他可以回头这样子。那你看我们从前面十七号谈这个和好圣事嘛，在现在继续谈特别的和好圣事。我猜了，因为像有个地方啊，像你如果你们去罗马当朝圣，罗马的四大圣堂啊，都有这个听告解的服务。我你们去这个亚西西啊，都有大圣堂里面都有方济会的神父的服务，他都会指定某些地方啊。以前呢、啊，很可惜，以前我们这个方济会在台湾的昆明街，我们就还有这个就是二就什么就整天白天有这个圣事的服务，可以来办告解啊。比较老资料都知道，那很多的这个圣职人员愿意去这办告解。他们很多人南部的来台办事办告解，然后就顺便就走了，这样就做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因为这个人慢慢少，就这个服务越来越少，因为这个真正来办告解的人也很少了啊，就不要把一个神父困在那边。那欧洲很多地方，譬如是隐修院啊，他们专门服务和好圣事，可能会指定一些地方啊，就大家叫我们知道到那边去啊。譬如说一个国家指定一个隐修院，那到那边去比去罗马简单很多，比直接找教宗简单很多嘛啊，那边可以得到一些特别的宽恕啊。这些人是。大概这边所谈的教宗要指定的那个慈悲的传教士，我猜了哈。好，其实所有人无一例外都被召教去拥抱慈悲的召教啊！愿这些慈悲的传教士双目注视耶稣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活出这个召教。他希望他派遣的人啊，真正是活出这个耶稣慈悲面貌的人。我请主教弟兄们欢迎这些慈悲传教士，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成为有说服力的慈悲宣讲者。希望个别教区组织啊，向天主指明布道的聚会，使这些慈悲传教士能成为喜乐和罪赦的通报者啊。好，希望他派遣以后呢，希望各地组织能够接受，能够欢迎接受这样子。然后呢，他们会有一些除了这个和好圣事，还怎么样一个巡回宣讲啊？这边谈的怎么样？要举行那个布道大会，我猜大概会举行，台湾可能也会办一些嘛，这样子。请主教们与他们的子民一起举行和好圣事，使禧年所提供的恩宠时刻能促使众多天主子女重新踏上回归父家之路。愿牧者们尤其在试旬期努力召回信友，走进恩宠的宝座，以获得仁慈寻道宽恕。就是让大家能够多多的举行和好圣事，请主教跟子民一起举行啊，这一起举名的意思是主教要听告解，主教办告解啊？不知道，应该都有了，我想应该都有在一起。但他主要是请主教也参与听告解啊，这样子。我们已经看过这个教宗好几次有这个相片嘛哈、啊，他听告解，也他办告解，都被流传在这个全天下的东西啊，这样子。他是一个很好，他讲究，他先做嘛，这个让人佩服了，这样子。好，十九号，愿慈悲的讯息送达每一个人。并期盼没有人会对经验慈悲的号召无动于衷，希望大家不要无动于衷啊！我尤其诚挚邀请在行为上远离天主恩宠的人及早悔改。我想起加入任何类型犯罪组织的男女，使他们的益处。为他们的益处，我请求他们改变自己的生命。我因天主子之名请求他们，天主子拒绝罪恶，却从不拒绝罪人。现在教宗对那些实际上犯罪的人讲话了，当然很难，这些罪人们看着这边通谕的机会很少了，就看我们能不能够传达了嘛。这边你马上可以想，对不对？任何犯罪组织，那么首先意大利的黑手党嘛，很清楚是这样子。但他们黑手党可能看到，他们黑手党很多教友蛮热心的，老大是个蛮热心的教友，他们还会做不，但是这我们怎么样去说？不像我们不要讲那么严格，这我们个人。看我们身边里面这些人，我们应该去接近那些人，跟他们传达这个讯息。千万不要跌进可怕的罗网，误以为生命倚靠金钱，并以金钱至上，而贬义其他价值或尊严，这无非是幻象。 我们不能携带金钱进入永生，金钱不能带给我们幸福，为积聚染满血腥的金钱而行使暴力时，断不能使人强大或不朽。每个人迟早都要受天主的审判，谁也逃不了。这都很勇敢的啊，直接对那些犯罪者讲话了哈，很清楚，包含这个直接的外在的暴力犯讲话了。同时也邀请筹谋或参与贪污的人，贪污这溃烂的伤口是严重的罪，所引发的怨声上达天庭，因为它威胁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贪污使我们不能对将来有所希望，因为它专横的贪婪粉碎弱小者的计划，践踏穷人中的穷人啊，贪污啊！当然，这个教廷内的这个财务问题，大概也是一个因素，让他讲这么强烈了。他自己应该是在这里在改革很辛苦嘛，哈。贪污这个罪恶滋生和散播于日常生活的种种行动，造成社会极大的恶表。贪污是使人心硬的罪恶，妄想以金钱的威力来代替天主，这是黑暗的行为，被奸诈和阴谋所养肥啊！最高尚的人也败坏了，便是最可悲的事。这话有意思啊，对不对？因为谁能够贪污呢？至少是外表很高尚，才有可能贪污，对不对？我们这个小人物怎么贪谁的？这个很清楚。所以他说，最高尚的人也败坏了，那么变最可悲的事。这是大俄尔略啊，教宗的话啊，肯定无人能够免于这个诱惑，言之有理。当然，这个教宗讲的话是有感而发的了。这样讲，从过去的不论是皇帝啊，或者教会的一些领导者，或者是我们今天的总统啊，高职位的里面，他每公司的什么老板啊，什么样的各种那个公司掏空，都是类似的这个情况，都在累了啊，就缠着。这从外表上看，他们本来应该是，他们有这个地位，本来应该是高尚的人，可是他们做的事情却是啊最败坏的事情。那这个最可悲。如果我们要将贪污从个人及社会生活中驱除，我们就需要明智、觉醒、赤诚、光明磊落，以及果敢坚决检举任何的错误行为。如果不公开与贪污搏斗，人迟早会同流合污，最终被吞噬啊！这种叫我们怎么样企鹅检举啊，就领这个检举奖金了 啊！你不跟他对抗，就被他吞噬啊！这个力量的强大啊，就是这样子。这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好时机，这是让我们心被触动的时候。当面临邪恶的行径，尤其在严重罪行的面前，正是要聆听无辜者呼喊的时刻。他们被剥削财产，被赤夺尊严，被冷视 感受，甚至被横夺生命。人护而不圈，最后只会蒙骗，落得凄惨的下场啊！谈这些重大罪恶会产生的效果，真正的生命会截然不同。天主从不厌倦于寻找我们，他常乐于俯听，正如我和我的主教及许多弟兄也要乐于聆听。在教会提供这慈悲的特殊时刻，人只需做的是接受邀请去悔改和顺服正义啊！所以要得到这个慈悲的效果很简单，就是接受这个邀请悔改，然后呢顺服正义。20号，在此重温正义与慈悲的关系也不为过啊！再重温一下啊，正义与慈悲不是两项相矛盾的事实，却是同一事实两个幅度，逐步揭示以达高峰，爱的圆满。高峰是爱的圆满。正义是文明社会及法治社会的基本概念，正义也被理解为公平的对待每个人。在圣经中多次提及神圣的正义，指出天主是审判者，所以谈慈悲还是没有忘记啊，谈这个正义。在这些章节里，正义被理解为完全遵守法律，以及每位良善的以色列子民遵行天主诫命的行为。然而这观念曾不少次引致法律主义，扭曲了正义的本质，掩盖了它深远的价值。要克胜这法律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要回顾圣经。正义主要是被视为人忠诚的顺从于天主的旨意， 所以但是服从法律有危险，可能成为法律主义者。真正的正义是怎么样？要顺从天主旨意，意思是说要弄清楚天主的旨意然后顺服。那这个真的很难了 那天主旨意有时候你怎么样，就很多人会各自解释，就难了这是怎么样自己在寻找天主旨意时呢，自己得对于自己的正义要有把握才行就会不断的反省批判自己才行。好，耶稣本身多次讲及信德角诸遵行法律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必须明白耶稣的话。当耶稣与马窦和其他税吏和罪人同桌共食时，他对反对他的法利赛人说，你们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教罪人。就用耶稣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法律主义，什么是真正的这个爱敬人，顺服天主。面对正义的观念被视作遵守法律，把人界分为义人和罪人两群。那耶稣呢，公生皆是慈悲之恩，他是来寻找罪人，给他们送来宽恕和救恩。可以理解为什么耶稣以慈悲作为新生的泉源带来释放的观念，却遭法利赛人及其他法律教师所反对。所以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分罪人跟义人本身没有错的，可是分了以后怎么办分了以后怎么样去对待这些人那么耶稣来是怎么样？耶稣也说了一个罪人他没说了一个是，没讲了一个是义人他只是他的态度是接近罪人，他也接近义人，他也接近罪人，让这些人让我们讲说让义人更义，让罪人也成义，这是耶稣的态度。但是我们这是当时，但过去是因为法利赛他们想是区别为圣就是坏人像传染病不接触为妙，接触也会被染坏，那过去的思想。那耶稣呢来告诉我说，耶稣我们相信天主把这个慈悲带给人，让人可以改善，这是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根本的差别。他们要求忠于法律，而只顾将重担压于他人的肩上，而阻碍了天主的慈悲，呼吁忠诚遵守法律，绝不能忽略关注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的尊严就是呼吁人遵守法律没什么不对的了，帮人嘛。这些人为什么不遵守？那么基本上以教会的眼光来看，就今天看的话，是因为他们守不了嘛，然后或没有能力守。因为这是我们在教会的伦理看这些罪人都是你可以讲病人了。就没有能力，是受弱者，他没有能力做好，帮他做好，而不是把他变得更不好这样子。这是耶稣的慈悲。在这重要的一面呢，耶稣要求我们反省欧塞亚先知的话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耶稣肯定从那时起门徒的生活规律当把慈悲放在中心，正如耶稣与罪人共餐所示范的。再次慈悲被启示为耶稣使命的一个基础面向，这位耶稣的听众却具有挑战的确具有挑战，因为他们常按法律表面来划分界限一直跟我们讲圣经里面耶稣那些对手们怎么样犯的错，当然是像我们今天怎么样不要重犯相同的错误。另一方面呢，耶稣超越法律，他选择与法律所视为罪人的人同伙就是跟罪人在一起的意思正好让我们了解他慈悲的深度所以耶稣不排斥任何人在人没有能力做好的时候，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帮他们做好，不是为了变得跟他们一样，为了帮他们变得跟耶稣一样这是差别。21、20号保禄中有一段类似的旅程讲完耶稣讲保禄在大马士革路上与耶稣相遇之前，他因热衷追求法律的正义而奉献生命，皈依基督却使扫路的眼光倒过来，以致他写信给加拉达人说，我们信从了基督耶稣，并为了能够由于基督的信仰而不由于遵行法律诚意，因为由于遵守法律任何人都不得诚意这保禄的生命经验这样子。保禄对正义的了解完全改变了， 他把信德而非正义放在首位，救恩并非来自遵行法律，而是借着信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自己的死而复活带来救恩，也同时带来使人诚意的慈悲。天主的正义为那些被罪恶及其后果所奴役者，如今成为了释放的力量。天主的正义就是他的慈悲。保罗本来也是一个严格的法利赛人嘛，就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是这是领导者嘛。那耶稣怎么样？耶稣也没有放弃他呀，来改变他，让他可以改变。那他现在呢，有这个经验，他发现他过去的做法，把正义放在信德之上有问题，改过来怎么样？把信德呢放在这个正义之上啊！天主的正义就是天主的慈悲。21号啊。省察悔改以及相信，欧塞亚先知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慈悲如何超越正义。先知生活于犹太人历史中最动荡的年代，国家面临崩溃，百姓对盟约不忠，他们离弃天主，失去了祖先的信仰。现在用这个欧塞亚先知的话来帮我们了解，他先讲这欧塞亚先知生活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他是讲的怎么样省察悔改跟相信，我们看怎么说的哈。按人的逻辑啊，天主想放弃这群不忠的人民是合理的。我们记得欧西亚的故事是他去娶一个妓女嘛，一代一代的逃离他，到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怎么样？好，天主的逻辑是怎么样？天主人按人逻辑啊，这些人应该怎么样被放弃的？可是呢，天主不一样啊。按人的逻辑，天主想放弃这群不忠的子民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与天主立下的盟约，理应受罚，就是流血放逐。先知的话可供作证啊，他们要返回埃及，要亚述做他们的君王，因为他们拒绝皈依我。天主透过这个欧塞亚先知讲的嘛，说以色列子民拒绝皈依我，我是天主。把这个你我他看清楚好不好，就是用这话说，他们宁愿怎么样返回埃及，怎么样返回他们当初被救离的地方，为他们当奴役，让外邦人亚述王做他们的君王。好，然而啊，在这呼求正义的祈祷以后，先知断然改变他的口吻，而显露了天主的真面容啊。先知的话啊，还是天主透过他讲话啊。厄弗拉因，我怎能舍弃你？这我是天主，好不好？厄弗拉因，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抛掉你？我怎能使你如同阿德玛，待你如同泽波因？我的心已转变，我的五内已感动，我不再按我的圣路行事，不再毁灭厄弗拉因，因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是在你们中间的圣者，而不是伏于城门的仇敌。当然是欧塞亚先知他很深的体验啊，然后把这个感动你们讲出来，我完全不知道天主怎么样把话给他的嘛，他讲的话以天主的口吻发言，但他就是这么深的体验这样的天主，他写成这样子的话，说天主呢，我们从欧塞亚先知说看见天主的慈悲。圣奥斯定几乎是注视先知这番话说啊，为天主遏止愤怒比遏止慈悲更容易。也真是如此，天主的义怒只维持一会儿，天主的慈悲却永远存留啊！用了奥斯丁的话来解释这个欧塞亚先知啊，天主呢更容易慈悲啊，更缓于发怒。如果天主把自己只限于正义，他就不再是天主，变得像人一样，只要求尊重法律。但单单正义并不足够啊！经验指出，只求伸张正义会导致正义沦亡。故此，天主以他的慈悲和宽恕来超越正义，但这不表示正义被贬义或不必要了。相反，任何人犯错都必须付上代价的。这当然是有一些这个需要真正的去想，在信德里面相信啊，相信。相信这个用正义对正义是不行的，只能用慈悲去面对这些不义才行，否则的话是正义的也变得不正义，正义会沦丧，这个要大家好好想一想啊。 可是呢这只是悔改的起步，而不是终点，因为这正是人感受到天主的怜悯和慈悲的开始。天主呢总不离弃正义，天主却涵盖正义，并以更伟大的事件来超越正义，使我们惊艳到爱才是真正义的基础。正义呢只是悔改的起步，还没有完成，继续，主要是爱。我们必须注意圣保禄斥责他同代犹太人的话，以免我们犯上同样的错误。罗马人书的话，保禄说，因为他们不认识天主而来的正义，因为他们不认识由天主而来的正义，企图建立自己的正义，而不顺从天主的正义。因为法律的宗向是基督，使凡信的人获得正义。这边是保禄在解释为什么犹太人暂时的远离天主了，他说因为他们不认识天主来的正义。好，罗马人书第十章很重要的一段话，天主的正义是他的慈悲透过耶稣基督的圣食与复活而分施给每个人的恩典，这样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天主向我们所有人及向全世界所施行的审判，因为借着十字架基督给予我们爱情和新生的确证。好，十字架是天主的慈悲，是天主表达正义的方式。禧莲也必带来大赦的班式这个做法在慈悲圣年的意义更为重大，天主的宽恕无远弗届，借耶稣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天主使他的爱更加彰显，他的爱是摧毁人类一切罪恶的力量，借此逾越奥基以及教会宗保的角色使与天主和好成为可能。谈到了教宗说在禧年他会有怎么样颁布一些大赦，他们会后来会有一个文件说大赦该怎么样做什么条件这样子。好，这样天主时常乐于宽恕，而且总不厌倦的以常心又使人惊讶的方式施以宽恕。毕竟我们都深明在罪恶的下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召迈向成全的，但我们也感到罪恶的重担，我们既然感受到恩宠的转化能力，又感受到我们在失落的处境下罪恶的遗憾我们可以感受到各种患罪情况跟得到罪赦的情况等等的。虽然我们被宽恕，但因我们的罪恶所引发的冲突后果仍然残留。在和好圣事中，天主宽恕了我们的罪，真的是一笔勾销，但罪恶对我们的思想行为仍带来负面的效果，但是天主的慈悲比这一切都坚强，这就是大赦。好吧，教宗解释大赦了，好不好？罪赦的罪过跟罪罚哈，这是和好圣事赦了罪过，那罪过的那些效果还在身上一些延在身上的，这个是大赦，是赦那一个东西，好不好？这就是大赦，就是父透过基督的新娘，透过教会走向以蒙宽恕的罪人，使他脱离罪恶残留给他的后果，使他能以仁爱行事，在爱中成长，不至于重堕罪愆所以怎么样，大赦是给谁呢？给以蒙宽恕的罪人。为什么得大赦必须要判高检呢是给那些以蒙宽恕的罪人嘛？宽赦罪恶在这个人身上造成的后果。最简单的比喻了，我们受了伤以后呢，伤口好了，疤痕还在，就这个意思。这个比喻很简单，这样子。好，那么让我们怎么样有力量，慢慢的真正在爱中成长，真正的疗愈而且怎么样不会再重蹈覆辙。教会在圣人的共荣生活中，在感恩祭中，这份天主所赐的共荣，使我们得与不可生数的圣人的征服，达到灵性的连结相通。这边谈的是什么？诸圣相通共。我们的信德嘛，就全大赦有很多的是来自于什么，在靠着我们前人的圣人们的功劳，他们帮我们转求天主面前这样子。他们的圣德在我们软弱时做我们的助佑，使教会能以他慈母般的祈祷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帮助他软弱的成员，由其他成员得到强化。 故此活出圣年大赦，一指奔赴天父的慈悲，确信他的宽恕必延伸至信者的整个生命。啊，所以要得到大赦，怎么要生活出来，要怎么奔向天主父，啊，走向他的慈悲，投靠他。求得大赦，就是要经验教会的圣德，他给众人示证基督救赎的果实，好使天主的爱和宽恕无远弗届，让我们活出愈加活出喜年，呼求天父宽赦我们的罪，所以沐浴在他充满慈悲的大赦当中。所以教会是圣的教会啊，圣人的团体里面，那么他的功劳会分给每一个人啊。当然教会有另外一面，有他有罪的一面，有他的过程的一面，有他有现行的一面。这边谈大赦，谈积极的一面啊，谈圣的那一面，谈大功的那一面，谈诸圣相通的一面。23号。慈悲另一面啊，是要超越教会的范围啊。慈悲使我们与犹太信仰和伊斯兰教的联系，两者都同样认为慈悲是天主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好，现在怎么样？在教会之外啊，教宗更扩展出去啊，就是以色列是最先接受这启示，这启示在历史中延续，成为永不枯竭的丰盛泉源，与整个人类共享。好，先谈犹太教，等会谈伊斯兰教。众所周知，旧约满意慈悲，因为旧约述说着上主为爱他的子民，在他们的历史中充满挑战时为他们所做的工程。好，伊斯兰教对造物主的众多尊称中，也尊称造物主是慈悲良善的。这呼求常挂在忠诚的穆斯林口边，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的软弱中常感受到慈悲的陪伴和支持。他们也相信不可能给天主的慈悲设限，因为慈悲之门常是敞开的。所以犹太教、伊斯兰教跟我们基督信仰在慈悲上有很多地方是共通的。我相信庆祝天主慈悲的喜年将促进我们与这些宗教及其他高尚的宗教传统相遇，愿这喜年给我们开启更热切的交谈，好使我们更能知己知彼。愿这喜年消弭各种方式的自我封闭和不尊重，并驱除各种暴力和歧视。希望能够从个人扩展到团体，能够彼此宽恕，彼此接纳，彼此开放。好，24号，快结束了哈。我的思想转向慈悲之母，提到圣母，这快结束了哈，圣母。愿慈悲之母的甘怡目光在这圣年怜视我们，使我们都能重新发现天主仁慈的喜乐。没有人比玛利亚更深入体会降生的伟大奥迹，圣母整个生命就以那亲临降生成人的慈悲为模范。那被钉死而复活了的主的母亲，既然亲密地参与了他爱的奥迹，因此已进入了天主慈悲的圣所，圣母灵魂肉身一起升天嘛。玛利亚被拣选为天主圣子之母，她自始就被天主的爱所准备，做天主与人之间的节约之贵。她珍藏天主的慈悲在她心中，与她的圣子耶稣完全一致。玛利亚站在伊莎伯尔门槛前所唱的赞美诗，就是要歌颂天主啊，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慈悲。谈的是这个圣母访亲时那首歌曲，我们都很熟悉哈。我们已被包括在童贞玛利亚的预言中，在我们跨过圣年的门槛进去体验天主慈悲的果实之际，玛利亚的话将是给予我们安慰与力量的泉源。所以很美哈，这个玛利亚跟伊莎伯尔相遇，他说他在门口相遇，而且进门要跨过这个门槛，用门槛来表达现在这个圣门的门槛，表达说我们要进这个门槛。在十字架下，玛利亚极若望啊，爱的门徒见证了耶稣所说的宽恕的话，这对钉死耶稣的人表示慈悲的崇高表达，给我们指出天主的慈悲极致。玛利亚见证了天主指的慈悲是没有界限的，惠泽每一个人无一例外，这个是一切。这边有点点这个麻烦了，这边谈的是这个玛利亚跟若望啊，见证了耶稣所说的宽恕的话，宽恕谁呢？那个被钉死的强盗嘛，哈，就是把若望福音跟路加福音扯在一起讲， 啊，这个当然我们不能苛责教宗了，对不对啊？对不对？因为他是写的人物，还不他不是做圣经研究啊，这样讲你就明白哈、啊。耶稣宽恕那一个强盗是在路加福音才有的啊。那么玛利亚跟若望在十字架下是若望福音才有的啊。本来彼此是他是把它就混在一起写。当然我们说了嘛，每一部福音不能讲一切。那我们在后人读的时候，以纵观角度来看，教宗作为一个牧者。他的态度就不一样，就是跟我这个一般比较注视圣经细节的不一样，他就一起看很清楚啊。这所以说玛利亚呢就见证了这一个慈悲，说明他以后呢也会怎么样这么慈悲待人的意思了，因为他见证了他的圣子如何的慈悲嘛。好，让我们以历久常新的祷文啊 Salve Regina 啊，我们说的右圣母亲，我们在圣母经在玫瑰经结束的那个经文哈 Salve Regina 就是恭贺你，皇后啊，我们叫我们中文翻译母后万福嘛，这样子啊。好，来呼求玛利亚，请她以永不厌倦的目光回顾及怜恤我们，使我们想见她圣子耶稣的慈悲面容。这个右圣母经值得多念呐、啊，值得多念。我们的祈祷也延伸于众圣人和真福，他们曾把天主的慈悲作为他们人生的使命。我尤其想到伟大的慈悲宗徒啊 ，Faustina 修女啊，这个圣富天娜啊，愿被召进入天主慈悲深处的圣富天娜修女替我们转求，为我们获得恩宠，好能生活于天主的慈悲，按天主的慈悲行事，并能坚信天主的慈爱。就是这个慈悲串经的这些慈悲祈祷里面，他特别提这一位啊。仅此，我推荐在这特殊喜年，专务于日常生活中，活出天父恒常赐予我们众人的慈悲。众字是个错字，对不起哈、啊。我们众人的慈悲啊，在这喜年，我们让天主使我们惊讶，天主从不厌倦于打开他的心扉，重复的说他爱我们。啊，并想望与我们分享他的爱，教会感受到有急切需要宣讲天主的慈悲，教会只有成为有信服力的先驱，通报慈悲，他的生活才是真实无伪，才值得相信。教会认识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默观基督的面容，从而将天主慈悲的伟大奥迹介绍给每一个人，尤其在充满巨大渴望及种种矛盾征兆的时候，教会被召教无非是去做慈悲的可信见证，宣讲慈悲，活出慈悲，慈悲正是耶稣基督启示的核心。慢慢我们就教宗这些话在一开始讲过了啊，现在怎么样，就是要前后呼应，回到那个起头去了啊，这样子。在圣山的心中，从天主奥基的深处，慈悲的洪流汇聚，源源不断地流溢出来。无论多少人汲取这慈悲之泉，总不涸竭。每次当人有所需要，就可接近这慈悲之泉，因为天主的慈悲永无穷尽，环绕着慈悲奥基的深邃及其所涌流出来的丰盛，同样的永无穷尽。你看一开始是从天主，然后讲到旧约，讲到新约，讲到教会，讲到圣人，现在是什么样，从圣人回到教会，回到耶稣，回到圣山啊，就结束了。这是很美的一个文章写法，这个文件是教宗方济各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发出的，时间在2015年4月11日，复活期第二主日，慈悲主日啊，因着这一个修女的这个努力寻找慈悲开始的嘛，教宗呢在位第三年，这样子。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